这一个人这一辈子就活这么一趟，每一个人在地上都希望能够追求一个更成功或是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人生。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去看望他们教会的一个弟兄，因为他被工作捆绑得很厉害，忙得不得了，天天见不到人的啊。牧师去见了他以后就问他说，你到底在忙什么？他说，我在忙着追求人生的幸福和成功。牧师告诉他，他说，如果你的幸福和成功真在你眼前的话，你这样子拼命去追求，你或许可能会得到它。但是如果成功和幸福是在你后面的话，你越跑你就离它越远，你知道吗？他说，让你的脚步慢下来，好让幸福能够追得上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盲目的往前冲啊，我们觉得我们有太多的目标，我们要去追求，我们要去打造。但是很多的时候，神早就已经在基督里面把各样的恩典和祝福赐给了我们，但是因为我们一直越离他反而越远。所以我真像这个牧师讲的，把我们的脚步慢下来，好让神的祝福可以追得上我们。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常常安静下来。我们的神是一个丰富的神，他曾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不仅仅在他爱子基督的里面，他要丰富的恩典要赐给我们，而且呢，这个恩典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和聪明要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一方面讲到他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么大啊，大到一个地步，天上说叫做天，圣经上说叫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因为它太大了。另外一方面呢，讲到说神要给我们，神都用诸般的智慧和聪明想要给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人常常凭眼见而过生活啊，我们凭着地上看得见摸着的，在这里衡量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成功，所以我们所追求的常常都是看得见的东西。但是神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祝福要给我们，所以神要用诸般的智慧和聪明啊，要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给别人施恩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啊，我们对别人很好。但是我们居然说别人不要，我们还要想尽方法啊，能够用各样的聪明智慧想要让他能够得到我所希望他得到的。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更大的爱啊。就像我们对孩子，当过父母的都晓得，孩子生了重病，我们为了要给他吃那个药，让他能够健康，让他能够不至于啊生命危险，那孩子能没有人爱吃药的？那父母亲要用各样的智慧聪明给他啊。我们的神也是巴不得有各样的恩惠要给我们，圣经上说他有丰富的恩典要给我们啊。所以苏朵阳牧师告诉我们说，他在山东啊这个华北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班上有一个同学叫做陈无穷，就是无穷无尽的无穷。那么后来听他做见证才晓得，他们家有四个兄弟啊，老大叫做陈神赐，就是神赐给的啊，这个孩子神给的。那么老二呢叫做神恩典，他叫陈恩典啊，所以就神赐恩典。老三他是老三叫无穷啊，那老四呢叫无尽啊。所以他妈妈每次要吃饭的时候就说，神赐恩典无穷无尽，吃饭了啊，这么一喊呢，孩子们就都跑来了啊，在主的恩典里面来享受主的话。我在想这妈妈不能四个一起叫睡觉了啊，这个很可爱的名字啊，就像他们常常提醒他们，真的是神赐恩典无穷无尽，弟兄姊妹，神有诸般的恩典，有各式各样的恩典，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要用各样的智慧和聪明要赏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因信站在一个承恩的地位，一个蒙受恩典的地位上啊，就好像你站在那个 shower head 底下，你已经 ready 被那个雨水，被那个不是雨水，被那个水冲下来啊，真是站在一个地位上，神要把他诸般的恩典要给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叫做蒙恩蒙爱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赐给我们恩典有很多种方法啊，那最伟大的恩典都在他儿子的里面给我们。所以当主耶稣复活升天啊，到父神宝座面前去以后，那么父神就把所应许的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是在圣灵的里面回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啊，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圣灵内住是神儿女们最大的福音，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处跟别人传福音，信耶稣得永生得永生，我们也需要对神的儿女们传福音，这是一个大福音，神的儿子住在我们的里面，接着圣灵拣选我们作为他的居所， 他把一切的丰富都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太伟大的恩典啊！那今天早晨我们愿意继续再讲，再往前跨一步啊，讲到圣灵的管制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啊，神调度万事在我们的周围，那为了叫我们真正能够得到他所要给我们的恩惠。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先翻到上一次我们读过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234页，圣经234页，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我们请读19节跟20节，翻到了我们请一起来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你一面讲到圣灵拣选我们作为他的殿，作为他的居所，那么这个圣灵是从神而来的，要住在我们的里头，他就把神一切的恩典和丰富都带给我们。那另外一方面他也说到，从此以后我们这个人不再是属于自己的，要在我们这个人的身子上面来荣耀神。那换一句话说，恩典不仅仅在我们里面，这个恩典和丰富要借着我们的身体也能够凸显出来，叫神得到荣耀。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八章啊，向前翻，罗马书第八章218页，28节到30节啊，这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讲到我们整个人活着在神手中的意义和价值。28节到30节，我们请一起来读。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在这里讲到神在这里调度万事啊，那万事在这里要互相效力，都在这里配合的好好的。那为什么呢？是要叫那些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得到什么益处？叫我们能够像他的儿子啊，所以他把他的儿子当作一个模型一样，像长子啊，做一个标准啊，叫我们所有后来得救的人，那被拣选、被招来、被称为义的人，都要在我们身上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换句话说，叫我们像他。将来他来的时候，他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里面。好，那是一个整个世代结束，把我们带到永远里面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永远的旨意啊，在你我的身上啊，我们遭遇一切遭遇最好的解释啊，那把钥匙，怎么能够明白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呢？怎么能够明白说为什么有这件事，为什么有那件事呢？弟兄姊妹，神给了我们一把钥匙在这里啊，让我们能够来认识啊，为什么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发生在你的身上啊？那个原则在这里啊。我想我们经文就先读到这里，其他要读的，等一下我们交通道的时候我们再读啊。那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啊，神在我们身上施恩啊，那一方面是借着圣灵内住，把神一切属灵的祝福，把神一切的事情本性里面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把它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得到的宝贝啊，今天我们自己得到了，我们却不知道珍惜。就跟你给一个小 baby 一个大300克拉的钻石给他，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给他一个300克拉的钻石跟一个洋娃娃让他挑的话，那大概10个小女生都会挑洋娃娃的啊，他不知道那个石头是什么东西。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啊，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越来越知道在我们里面所得着的多么宝贵。所以这是一面借着圣灵内住，而当圣灵住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在我们里面不是死的，他是一个活的生命，所以他在我们里面会运行啊。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恩膏的教训，就说到圣灵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运行，他在这里校正我们，他在这里 更新我们，他在这里变化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像他。也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在我们里面，既然是生命，它就会长，它就会有果子出现。也圣灵加拉太书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他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一路上讲下去，讲到圣灵各样的果子。弟兄姊妹，只要是生命，它就一定长出来，太丰富了所以这是第一面讲到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更新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变化我们，让我们能够变得像他那个性情能够变得好。这是一面讲到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今天早晨我们愿意从第二方面来讲圣灵在环境上，在外面也工作，这叫做里外夹攻为了叫我们得福里面圣灵 要在里面运行，而外面环境上圣灵在这里要做一件事情让我们借着一切的环境来经历认识神，也借着这一切的环境，他要来破碎我们这个外面的人弟兄姊妹，我是为了再做一些出信的，我很简单的讲一下那我们知道这个人基本上有三部分最里面的这一部分是叫灵第二部分叫做魂，第三部分叫做身体这灵是我们最里面的那一部分然后魂的这一部分呢，是我们这个人的个性 personality， 我们的心思，有的人心思很复杂的，有的人心思很单纯有的人心思很消极，有的人心思很乐观每一个人的，有人很聪明，有人反应就慢慢的就每一个人的心思不一样。那么第二部分呢，叫做情感，其实我应该把它写下来比较好一二三，它包括了我们的心思，包括了我们的情感有人很重感情，你跟他讲一只小猫被车撞死，他眼泪就下来了有的人的感情刚强得很讲什么东西他泪不轻弹的有的人呢，这个很 sentimental 常常坐在那边发呆，脑筋想了很多那种很感人的故事有人的感情就一点感情都没有，每一个人的感情不一样最后还有意志，有人意志就很犟，你跟他讲什么 no 你跟他讲什么不干，你越讲东他就要做西有人意志就很容易顺服，所以我们这个人的 personality 这个人的个性，人家碰到我们这个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基本上就是从心思、意志、情感来决定的，这是我们这个人救人。最外面是身体了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像我这个白头发这个瘦瘦胖胖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是外面的身体，我们容易明白。但是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这个人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原本里面这个死掉的灵或是已经被蒙蔽的灵活过来了。上次跟弟兄姊妹读的以西结书36章神说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心，给我们一个心灵，然后呢神说我要把我的灵，就是圣灵赐给你们，所以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最里面我们都得到了，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他这么丰富，他满了爱，满了仁爱，满了喜乐，满了和平，满了节制宽容，弟兄姊妹，圣灵所有的果子都受到耶稣的性情，他都在我们里面。这是在里面，圣灵上给他一个名字，叫做里面的人 ，inner man， 里面的人。我们外面的这个人呢，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原来的魂。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人呢，就好像一个硬壳子一样。主耶稣明明在我们里面的，但是我们这个人像个硬壳子一样，别人碰到我们不容易感觉到说我们里面的主那么的柔美，那么的满了爱，满了 passion 所以这个外面的这个人就是我们旧造的这个人。一个人当他没有被破碎以前，他基本上就是活在这个外面的这个人的这个控制底下所以活在外面呢，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那第一个特点，他非常容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别人一个脸色不好他心里就生气天气好了他就唱歌了反正他这个人很容易受外面环境的影响，外面环境顺利他就快乐的不得了，外面环境一不顺他就皱起眉头，他就这个六亲不认，他整个的情绪就低到低谷或者烦躁等等的。 其实外面这个人第一个特点，他很容易受外在环境影响。那外面的人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你谁碰到他都是碰到他原来的个性，他的心思是怎样就是怎样，他的情感是怎样就是怎样啊，他的意志原来是怎样就是怎样，别人不太容易碰到他里面的主。所以外面的人就像一个壳子一样，非常的硬，把我们里面所得到的丰富，得到主的那个生命和性情都包起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们还是会发脾气啊，哦，你们基督徒有没有行为就比别人好啊？啊，这位弟兄姊妹，然后这礼拜五还有一个人问我啊，我说很多人没有信耶稣啊，他们的修养、他们的德性比长得都好。啊，我说因为我们里面灵得救了，但是其实外面这个人还是常常很硬的。圣经上有一个很好的比喻，马太福音26章讲到主耶稣要受难之前，玛利亚带了一罐香膏来到主的面前。这个香膏是装在玉瓶子里面，当它没有打破以前，人闻不到它的香味，因为它在一个瓶子的里面。一直到玛利亚来到耶稣的脚前，他在主的脚前把这个瓶子一打碎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他在那里弄那个膏膏耶稣，他说整个屋里面充满了香气，那个香味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给我们的丰富，那个宝贝，神美丽的性情，在我们身上常常不容易被别人碰到，因为我们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还是活在外面这个人的里面，所以人碰到我们就直接碰到我们这个外面原来的个性，而我们这个人呢又很容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所以任何一件小事情，连天气好坏、路上 traffic 好不好，都影响我们的心情，更不要说孩子哭了回到家太太叨我们了，弟兄姊妹，我们的脾气马上就出来，因为我们很容易活在外面的人，再加上我们原来这个人的个性，有的人很主观啊，就是真的很主观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像马克吐温啊，他说他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演讲，演讲完很晚了，所以临时找个旅馆进去住，然后他到了那个旅馆以后才发现，哎呀，那个旅馆是那个密封的玻璃啊是不能开窗的啊，他就心里很不舒服，因为他这个人睡觉是要开窗户才能睡觉的，然后想没办法了，那么晚呢就只好睡了啊，那他就睡了，那个在床上弹过来翻过来翻过去，他就觉得空气不新鲜啊，就睡不着啊，到最后火大了啊，他爬起来拿了那个椅子啊，到那个窗边，到那个玻璃边，就啪一下就把玻璃打破，他就一下子觉得舒服好多，然后回去呢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就醒了。早上起来以后一看呢，他说哎呀，那个梳妆台的镜子被他打破了。这叫做主观，对不对啊？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就是这样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我们马上就判断他是什么啊。我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很失败的例子，那是十几年前，我还很年轻，刚跟念慈结婚不久。那有一次我们要回台湾去，那很多人托我们带行李啊，我们自己没有带多少东西，已经一大堆东西了。那第二天早上的飞机，那天晚上快11点了，突然有一个那时候在我家参加我们家追求聚会的一个弟兄，他在别的教会聚会，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哎，他说余弟兄啊，他说你的行李多不多，哎，我一听就完了，因为每一个托我带行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这个，所以我就心里面就马上就不舒服，我说我明天就要上，我心里说了，我明天就要上飞机了，你今天晚上快11点打电话给我，我心里面就很不高兴，然后我就说你是不是有东西要我带啊？他说啊，他说不是，他说我刚被公司 lay off 啊，他说所以我明天很空啊，我就想说我可以送你到机场的，我不知道你行李多不多，因为他的车子比较小啊，装不了多的行李。哎呀，你知道我一听到我就在主面前认罪啊，哎呀，我说主耶稣啊，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人很容易就去judge别人，马上就去判人家的罪啊，根本不了解我们就定别人的罪，因为什么，这就是讲到我们外面的人，这个外面的人就常常影响了我们人际的关系，这个外面的人常常影响我们对神的信心跟态度，这个外面的人就影响了我们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这个外面的人非常的强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3章，他说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中文翻译叫做心里的力量，原文叫做 inner man。圣经上3次讲到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的里面的人需要刚强起来。但是呢，外面的人是一个壳子，是一个非常硬的壳子，神必须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很多的骄傲，我们很多的主观，我们很多的成见啊，我们天然人的情感、习物、 这个分明的，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个人喜欢就很喜欢他，他坏我们也包容他，看到一个不顺眼的我就是不喜欢他，这都说到我们这个人的情感没有被圣灵没有被神做过，所以那个壳就很硬，非常容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而人碰到我们，我们给人的感觉跟反应就是我觉得很强的人。所以你发现啊，天然个性强的人祷告起来也很强啊，那天然个性弱的人就不敢祷告，这都讲到我们的壳子。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的要死，哎呀，我们里面在主面前左流泪右流泪，心里面感动的不得了，但是嘴巴不敢开口。主说你开口赞美我们，不敢开，就是不敢开。那有的人呢是讲话讲惯的，一低头他就要祷告的，所以呢他灵也没出来，他都是从外面出来的。弟兄姊妹，神今天在这里要破碎我们这个人，神要在这里工作，要来折服我们这个人啊，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要来更新我们的心思，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心思马上就去教导别人。神常常让我们发现我们的判断是错的，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敢随便再有判断。神常常会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知道说，我的办法原来这么坚持的看法，觉得这样子是最好的，神到最后让我们看见那是错，而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谦卑柔软下来。那我们的情感需要被神洁净，很多时候我们的情感不干净的，我们对人这个主观的喜恶，还有我们对一些心中不该有的贪爱，弟兄姊妹，都说到情感上需要洁净，对人对物对事都是一样的啊。有的女孩子爱化妆爱得不得了，不化妆就不敢出门啊，不敢见人的，那主也要对付的啊。弟兄姊妹，都讲到我们外面这个人啊，那我们的意志也是一样，神教我们祷告我们说 no 啊，主啊今天太累了啊，主叫我们起来做见证我们说 no 啊，主叫我们去跟一个人说对不起，我们说主啊下次不干就是了，对不起多不好意思。你发现主在我们身上一直碰壁一直碰壁，这个意志神不能够折服，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就必须兴起环境。弟兄姊妹，因为神如果不救我们外面这个人的话，我们今天救恩在我们身上就不够实在，别人从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真正碰着主。今天发的那个文章上面写说，我们保罗说我们是基督的书信，活生生的一张信。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福音单张的，我们不光在那里发福音单张，人要从我们身上就直接看见我们就是福音单张。所以今天这个外面的人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永远是一个硬的人。就外面这个人不被神折服，不被他软，不被神破碎的话，里面的丰富很少能够真正出来给别人带来祝福，或者让神得到荣耀。这就是讲到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他说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得益处不是说你要考试你就考第一名啊，找工作就找到了，还不光只是一般人以为的这个祝福。那你底下就解释到了啊，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怎么样子呢，要叫我们能够像他的儿子。不仅仅我们里面想，我们里面已经有了啊，里面这个生命是需要不断的长大，但是外面也需要能够被彰显出来。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认识神工作的法则。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法则，我们今天对一切的环境，我们还是凭着外面的人去那里反应啊，我们会觉得说，神你为什么要这个样子，神你为什么要让那个人生病，主你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主你为什么让我的老板是这样子的老板，好，你为什么让我的孩子最近变成这个样子，我们都把责任推到主的身上去，而我们却忽略到其实神借着这一切的事情要折服我们这个人，要炼净我们这个人，要更新我们这个人，让我们的心思被更新，情感被洁净，我们的意志被神折服，我们在神的手中才能够成为有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就为了这个缘故兴起各样的环境让我们来经历它。我想我们都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当我们在日子平顺的时候，我们最多偶尔想起来谢谢神一下，我们常常跟神之间的关系反而就很遥远。而是在我们碰到一个我们不能解决的难处，或者我们受到了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个伤害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我们需要神，我们会来祷告，我们会感觉到神这么可靠，我们会感觉到说，哎呀，只有神是真实的。我们在一些困境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经历到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不然平常人家跟我们讲神爱我们，神是信实的神，我们觉得那不过是个道理，隔靴搔痒就是。 等到我们真正进到了环境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就经历到神原来这么信实。在挪威啊，有一个矿工啊，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信主以后，他自己在神的面前常常就学习啊，依靠神。那么，那个矿工因为经营不善啊，所以 lay off 了很多的人，所以他也被 lay off 掉了。那么，当他在家里面回到家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妻子、把他的孩子都找来，他说：“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啊，那位看顾孤儿寡妇，那位这个照顾野地的草、天上飞鸟的神，他一定会照顾我们。所以他们一家人就跪在那里。那弟兄呢，就念这个列王记上啊，当以利亚在基利西办的时候啊，什么是全地旱灾，但是神却拆乌鸦交饼来喂他们啊。那他们就在那里交通这段圣经，大家就为着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在那里祷告。那外面有一些小朋友在那里调皮，在那里玩啊，听到他们家在这里祷告鸭胶饼啊，他们就在笑啊。所以其中一个小孩子呢，他刚刚在外面看见一只鸭子刚刚死在河边还是哪边，刚刚就是他就跑去啊，就把那个鸭子死鸭子捡来，然后从他们窗户里面丢进去啊，乌鸦占饼来了，就把一只死鸭子丢进去。那这个矿工捡到了这只鸭子以后，那闻一闻它还没烂掉，虽然有一点点味道，但是对他们来说仍然是重要的啊。所以他就去那里处理啊，去毛啊，切开来啊，准备要做饭。当他切开来的时候，那发现他胃里面呢啊，有一个金项链啊，有一条金项链。那他就根据金项链上面的那个记号跟刻的东西啊，他就送回到金店里面去查啊，然后原来知道就是他们矿工这个矿主的女儿的啊，前一阵子买的，不晓得掉了，这个被鸭子吞下去了。那所以呢，他要再把这个金项链再送回去给他的这个老板去。后来老板一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这么诚实这么可靠啊，又把他派回来了啊，然后请他回来，而且请他负责比从前更重的责任啊。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好像我们就这样听过去了。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平顺的时候，我们不会去经历到说我们的神可以用这么奇妙的方法为他在困境中再开出一条路来。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经过生病、经过痛苦，我们不会产生在苦难中对神的那个依靠跟需要的感觉。而我们没有经过这些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常常是表面，所以当风雨一来，我们就倒下去。所以环境在这里建立，在这里教育我们，多少神的仆人没有一个器皿，当他要被神使用以前，神不需要先教育他的。所以一定要把他带过各样的环境里面，让他认识你所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管教也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常常旧造的人啊，有很多不单纯的地方，所以神必须管教我们。而管教就让我们怎么样，跟神的性情有份啊。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管教的当时都不舒服的，但是却为那些管教过的人啊，那个这些经验过的人，结出了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叫我们能够向神，让我们能够跟神的圣洁有份。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个人做坏事，神不管我们，我们反而要悔改，我们反而要在主的面前很谨慎。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如果我们是被神管教，我们就感谢神。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得这么好，焉有儿子不被管教的，他所爱的他必管教。亲爱的弟兄姊妹，别人犯错神好像不管，我们犯一点错神就管，表示神特别爱我。如果我们连犯错神管都不管，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掉到罗马书第一章去了，神任凭我们，那是一个可怕的结局。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撒了谎，神就借着事情环境暴露说你这个人不能撒谎，被别人知道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虽然显出来很丢脸啊，但是我们感谢神，也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不会被解禁下来。像 Billy Graham 这个神的仆人啊，他常常一传福音都是几万人、几万人的听啊。他在1970年在这个韩国还到100万人在底下听。所以弟兄姊妹，他在神的面前啊，为神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而这么多人涌进来，也都不是他所想象到的。那弟兄姊妹，人就是人，人里面的骄傲是人的本性。盖恩夫人说，骄傲永远是一个人最后才死去的罪。骄傲在人的里面没有办法的，所以当格里汉在那里骄傲的时候，他说他每一次骄傲一定有事情发生，就是神怜悯他。当那个骄傲一出来的时候，神不是借着他身体出事情，或者借着环境管教他，他自己做见证，当他一骄傲的时候，神一定管他。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如果神正在管教我们啊，不管是借着疾病借着环境，我们要学习服在神的手下。而经上告诉我们苦难叫人宽广，这个诗篇66篇